天能够感谢我们这个嘉义的地方研讨会的一个邀约，然后谢谢我们协调员秀珍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团队，我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嘉义来跟大家分享美安超连锁双达矿匠的一个事业模式。我是佑君，诚如我们刚才这个帅气的主持人介绍，我过去是一个专业的幼教老师。那在接触双达矿之前呢，其实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商业模式，甚至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业务工作也从来没有从事过。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其实很单纯的就是投入了职场。那其实说在投入职场之前呢，当初因为在求学的过程之中，发现自己跟这个教育的体制不是那么的这个协调，所以在我的同学在这个大四准备要进入职场之前，都会有一个一年的实习的工作，所以当年呢，我没有做这样的决定，那毅然而然的很任性的出国去留学，然后去当了背包客，在国外混了几个月之后呢。把身上所有的每一分钱都花到花完了，就不得不滚回台湾。那当年呢，滚回台湾之后呢，因为身无分文，只好立刻工作。那以前呢，就是有一个概念，认真工作，努力就会有收入模式，那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当初呢，其实我很喜欢旅游，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常常兼家教。那一般的一边求学呢，一边兼家教赚点钱，那所有赚下的钱我都会存下来，在每一年的寒暑假，在国内的旅游，跟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一起旅游，或是呢就是自己到国外去自助旅行等等的，所以非常享受这种所谓自由自在的一个生活。那只是可惜的是，在国外游学跟这个背包客的一个过程之中，也让我真正的很体认到自由的可贵。那我也非常珍惜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一个体验。那只是真正进入职场之后发现，哇，我觉得上班真是一件令人不堪的事情。好，不是因为工作很辛苦，其实我很努力的工作，而且我觉得你要得到收入，本来就应该要付出，这是合理的一个报酬。那只是我觉得比较不合理的是，为什么工作时间这么长，然后薪水这么少？那就算了，而且年假太少了。那不管我今天工作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三年，那个年假短到我连去日本我都嫌短。那我觉得，那接下来的这个未来的生活的每一年，是不是我就要工作个十年、二十年？然后呢，年假很少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自从上班以后，以后一辈子就没有办法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去做自己的这个生活平衡的一个规划？所以呢，就是在我回到台湾，两年半之内，我换过两份工作，有做过老师，然后也做过这些不同的一些工作性质，在这个上公司里面。其实在这个工作的一个过程，一直让我觉得没有办法太平衡，对，因为我不懂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工作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报偿，我只有觉得越来越不是很公平。那再加上薪资的涨幅非常非常的慢，非常的少，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难道我们就要这样子一直做吗？然后因为在工作的职场的内容，工作的内容之中，同事之间其实公司好小，可是斗争好多。那我就不知道我今天中午要跟谁吃午饭会比较安全。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也觉得蛮感慨的。就没什么好争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争得这么努力。那真正要到工作的这个内容上，却认真努力的人确实不是很多。所以我对于职场的一些文化，一直有适应不了的一个状况。那时候回家有时候跟母亲分享，那我的妈妈就是很单纯的讲，你就是赶快适应，越早适应你就越好生存。那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完全没办法说服我，所以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可以有机会出国去留学？也许是我学历太差，也许是我的工作环境太差。所以呢，如果我可以转换自己的学历，我不拿师院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因为其实找不到什么好工作。那如果我可以到国外去念书，拿一个研究所的一个学位，然后呢，我进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利很好、制度很强的一个外商公司，也许我的人生可以从此翻盘。可是最惨的是，还没翻盘之前，自己就先翻船，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资金，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亮眼的资历，让我可以申请到好的学校，或是能够出国去念书。所以就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前进的困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觉得蛮幸运的，前的时候呢，辗转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做回了当初大学的老本行，就是兼家教。哎，考了几个月之后，发现其实不蛮好的耶。我想说，如果大家认真工作，只不过就是为了赚钱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兼家教？那这样的生活又自由，又不用早起，然后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小老板，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就开始到处跑课啊，兼课程，然后就在台北市骑个摩托车，这个中孝东路走九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生活。那这样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我为自己也创造了每个月有六位数的一个收入，那我觉得突然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不用去上班，然后自己要慢慢的做一些教材，然后透过教学的品质跟口碑，学生家长小朋友的这个爸爸妈妈帮我介绍了很多的这个课程可以进行，所以我也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其实活得还蛮愉快。 快，而且最令人高兴的是我可以自己来控制我的些许的一些时间，只要不想要出国去玩的话，我只要跟几个班请几个假，我大概就一到两个礼拜，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我可以好好的放假，我就可以出国去玩了。所以那时候非常符合我个人的志向跟需求，但唯一一个小小的一个担忧就是，才做了一年多，我就开始发现我的身体非常的开始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子的一种工作模式，因为我的接触的时间、课程的时间非常的长。那因为小老板嘛，就想把自己卖得彻底、卖得干净，所以呢，我每一个小时我是赚时薪的，每一个小时呢，就是从500块、800块，到后来我可以大概拿到大概1500块的一个酬劳，只要一个小时我就1500，所以我就开始疯狂的把自己的时间统统卖掉，所以一个礼拜要工作6天，休息1天，然后工作时间很长，但是赚得很饱啊，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在放假那天就享受我的人生，一天就花掉了6天赚的钱，那我觉得人生真是无比的痛快啊，但是呢。一年多这样的周转下来，这样子的一个运行下来，会发现其实我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太久，因为工作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我带小朋友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讲故事啊，带动唱啊什么那些的，哦，我非常的体力上面没有办法负荷，所以呢，我就开始有点担心，糟糕，万一再过1-2年，我没有办法这样工作，万一，而且我常常在台北骑摩托车，有时候摔一车，有时候车祸。那我就可能没有办法，好几天没有办法上班，没有办法上课。那我就想，万一出任何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未来的日子要怎么办？这心里一直有点小小的隐忧。那坦白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机会，我也根本不知道，除了教学，我以后还会做一些什么别的事情。所以呢，乍看之下日子过得挺痛快的，但是深思熟虑之后，每天都生活都还应该算是心里都还蛮担忧跟蛮担心的。那我觉得老天真的没有辜负努力的人，所以在2005年8月底的时候，上大康这家公司进到了台湾。那我很幸运，通过我的一个家人的强迫，我了解这个生意。所以不巧今天在座的朋友，礼拜六晚上，其实白天天气蛮好的，晚上还挺冷的，对不对？然后大老远跑到一个郊区来，也不知道来干嘛。我们在座可能有些新朋友啊，您如果是有意识的知道今天要来了解一个创业机会，那真是太棒了。啊，也许我们一些朋友就约来吃吃饭，然后来聊天，说，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可能就跑到这个郊区来做做。那当年呢，其实我比较尴尬，我是因为父母之命给我阿姨一个面子，然后坐下来了解这个生意的。所以当时我是在星期六的早上7点的时候听到了这样子的创业计划。那各位想想，其实我是这种夜莺型的，我们都是晚睡晚起的那种，早上7点根本神志都不清，还要听到一个创业计划，脾气就很大。所以其实当年呢，我听到这个生意的过程之中并不是很愉快。可是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不到一个小时，我的亲阿姨跟我分享这个生意，她在这个生意里面在美国经营非常的成功，然后告诉我这个生意的一个特色。那她知道我一直很想要出国念书，念研究所，也很对自己的工作跟生活很负责，所以呢，我阿姨她告诉我这个生意的一个内容状况之后呢，她也跟我分享，这是一个被动收入的一个系统，2到3年的一个短期计划。如果你真的有心要翻转你自己的生活模式，你应该要好好的考察这个生意的。所以当年我只是这样的迷迷糊糊的听了1小时，我觉得很好奇，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觉得这个生意听起来太简单了。所以等一下呢，我只有很少的时间要跟大家解释这样一个生意的一个模式。可能在座的新朋友、在座的来宾，您也可能跟我当年一样，听完之后觉得怎么可能这么简单？没关系，这很正常。好，因为当时我就觉得怎么可能那么简单？那因为听起来太好了，所以不太相信。可是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万一今天我们就是时来运转，我们就是机会来了，我们就是好运到头了，就是这个好运临门了。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就开门接受这样的运气？如果今天买了一张乐透，今天中奖的就是你，你可能看到你说这个是我吗？真的是我吗？如果是真的呢，你就去兑奖啊，然后拿了钱赶快跑，不是啊？我开玩笑。好，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起起伏伏，有时候我们还蛮习惯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们是普通老百姓，考试没考好，哎，我们普通人嘛。好，工作没找好，哎，人生就是这样嘛。好，这个先生没嫁，开玩笑的 ，OK 哈。好，所以就是说，其实今天一整个晚上很短的时间，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讯息。那我鼓励我们在座的来宾，我们准备一下纸笔，好不好？因为当年其实我听到这个声音，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疑点，所以我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是我当天再听了一次，所以不太可能一次全部都通透了解。但是我们尽力而为，今天晚上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上当放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意。那我个人觉得很幸运，其实我是兼差起步，2年的时间，白天做幼教老师，用晚上跟周末的时间。 用晚上跟周末的时间来学习，然后来执行这样一个生命计划。那两年之后呢，有了相当的一个累积跟一个成绩，我才开始全职经营这个生意。到目前有8年半的一个时间。那上班抗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生意形态，因为它跟一般传统的生意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它又非常符合趋势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它叫做超连锁事业。那我们简单介绍，其实我们上班抗美安公司是源自于1992年在美国发迹的一家公司。那我们公司在开创的初期呢，其实前10年非常专注于产品代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什么叫产品代理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制造研发跟这样子的一个开发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是直接找一些优质的厂商，然后去寻找这个做了大量的试调，去寻找市场消费者需要跟想要的商品，然后我们去找有什么样的一些优质的工厂可以做出这样的商品的来做合作。所以美安公司在早期初期做产品代理，我们的专责就是做行销的这个部分，帮好的商品媒合到顾客手上，帮顾客去找到他们想要的商品，这是我们公司专业跟专门做的事情。只是在后面的这个后期的10年，因为网络的一个发达，网络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进而也发展了网络行销这一块，将我们能够代理的一些独家优势的一些商品，还有结盟的一些现在现行网站各式各样的一些厂家，在网络的平台里面来做行销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公司本身是产品代理起家，然后呢，现在从事网络行销平台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各位可能会在想，那如果今天我要跟这样的生意体一起来合作，我是一个创业主，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其实第一个最简单的角色就是我们会是这一个网络平台的购物顾问，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大家面对的消费群有他消费的需求，有些客户他直接上网甚至直接就可以买到很多的东西。是的，我们很多的客户很多的朋友其实自己都会上网买东西，但是如果今天在消费的过程之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呢明明都是要买水饺，可是现在网站里面卖水饺好多哦，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口味比较适合？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价钱比较合理？我可不可以找人稍微咨询一下？所以在我们的平台里面，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在做很多的购物顾问，我们从事一对一的小众行销，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提供个别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式，让我们的客户在这个茫茫的网海之中跟着Shop.com一起来做消费的过程，还有一个贴心的真人服务，这种感觉不错吧？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那除了一对一行销小众行销的模式之外呢，我们也透过现行最时尚的社群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工具跟功能，我们可以提供社群购物的服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美安Shop.com 从1992年开始发展，一直到现在超过22年的一个很好的一种逐步进展的一个生意的平台的一个模式。那经营，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个创业的一个计划，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稳不稳定是不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讲一家公司能够撑过5年才是一个稳健的公司。那Shop.com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有22年的一个历史，而且在过去的这个21年来，到现在迈入第22年，我们每一季的业绩都是正成长的。一家公司要保持每一季都是平稳的成长，其实确实是不容易。那代表我们公司执行的策略，还有工作的团队所重视的，以及所这个发展的一个策略是相当成功之外，公司是保守稳健成长。那我们觉得，我不晓得大家觉得一家公司保守好不好？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因为我们要跟这家公司合作，如果公司非常的这个部件市场的方式是非常的轻率，甚至是狂妄的，只想多赚钱，赶快扩展市场，可是牺牲了我们所有合作的这些购物顾问的一些权益，跟我们要一起共同承担大量的风险，那是不是我们一般我们讲创业主很难承担的？所以呢，在这个公司的这个营运之下呢，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财务报表，如果有需要这个细节，可以去询问带您来的购物顾问，我们都大家手上都会有这样一个资料。那除了全球的销售额跟我们的营业的一个状态非常的稳定成长之外，其实这是不是有点瘦了 ？OK， 好，回来了。那反过来讲，我们觉得公司很好。那跟公司合作这些创业主，我讲的专业的购物顾问，我们这些店长们，实质上有在这生意里面是有赚到钱吗？而且是有稳定的进账，甚至是有很可观的收入吗？那我们在这边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各位发现这里有西方人，有东方人，因为我们这个生意已经顾及了从美国、加拿大、澳洲、台湾、香港，那现在也开发了新加坡跟纽西兰的一个市场，所以呢，全球还包括英国跟墨西哥，有世界各式各样的一些人种，各式各样的年龄 层，各式各样的背景，在这个生意里面发迹，开始一起发展。那跟公司一起合作的结果是什么？非常好的，有非常完整的一个制度跟计划来保障我们。所以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今天大家来自于何方，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只要照着公司的系统来运作，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在这个生意里面拿到一个很稳健的、永续的被动收入。那我想在座的朋友对于永续被动收入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是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在我当年听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完全听不懂什么叫永续被动收入。永续收入的意思，大家知道永续是哪两字吗？我们常听到很多的公司会讲，他希望能够永续经营，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今天创建一个平台，创建一家公司，我就希望它长长久久。有没有人打算开店就准备什么时候要关店？不太可能吧，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平，有一个事业体可以永续经营。那永续经营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如果有源源不绝的利润产生，那产生的收入不就叫做永续收入？那我说，如果今天我们有机会在嘉义这边，我们有一片地，哇哦，好不好啊？很不错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那一片地可以做什么？如果那片地刚好，譬如说假设跟高铁还蛮近的，过去可能就是一片荒野。然后我们用不错的钱买进来，后来高铁盖起来之后，有些可能有些建商他来想要在这里盖房子啊，要就是投资啊发展，那我们不把地买给，我们把地租给他们好不好？或是呢，他们来这上面盖房子，我们按比例来分配，来拿这样的一个房租跟这个或是这个销售这个房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收入，各位觉得好不好？蛮好的。那如果今天这一栋整栋房子盖下去之后，我们刚好盖在哪？这片地刚在一个大学的旁边。那我们盖一个学生的一个宿舍，就是专门出租给学生，这不就是学校嘛，对不对？在隔壁盖一个大楼，那来这边念书的学生很多，外地来是不是要租房子？那就跟我们租一整栋，假设我们有100户，哇哦，一户不用多收5000块就好，请问每个月有多少钱？这样大家会贴近一点，算得出来吗？100户5000块，每个月可以赚50万嘛，对不对？那只要这个学校不要垮，我们是不是永远有这个机会赚到这50万？这个基本上来说就叫做被动型的收入，也就是我需不需要来这里工作上班？不需要，因为我有资产，这个资产会帮我赚钱。当年我阿姨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生意，她就说 Shopify 是这样子一个生意的一个模式，跟你每天去工作上班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一个系统在为我们运作，只要你跟他拼搏2到3年把系统打造出来以后，系统就会帮你工作。听起来是不是不太能够理解？但是还蛮想要的。好，所以呢，在这个生意里面有这么多的创业主，就是透过苦心经营出自己的资产跟系统，然后现在就享受了永续被动收入，进入了$100,000这样子的一个俱乐部。$100,000意思是这些朋友在这个生意里面透过系统的运作，已经有达到收入$100,000以上，而且还会不断的倍增，还会不断的这个源源不绝的这个收入会再来。那还蛮幸运的。里面有一张照片跟我本人有点像 ，OK 哈。那我自己本身呢，进入这个生意，在7年半的时候进入了公司的$100,000俱乐部的一个成员。那我阿姨其实也在介绍我这个生意的1年半以后，她也进入了$100,000俱乐部。那其实我阿姨过去是做护士的，我们家家族娘家是花莲人。那我阿姨就是花师附小的一个护士阿姨。那我自己本身师范体系毕业，我就是一个幼教老师。我们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业体，其实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10年之内可以晋升$100,000这样子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模式。所以他买房我也买房，他买车我也买车，他有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孩子了。好，但是至少可以在这个事业体里面，大家都可以开始在生活中去做有所规划，因为系统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个保障跟很多的一个运作之下得到的一个资产的一个结构。那在台湾呢，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多位，在才短短的8年半的时间，我们也产生了目前有7位的这个$100,000俱乐部的一些成员。那这其中呢，像美丽跟这个 Lisa， 他本身就是创业主，他们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在发展上当抗一样是再创造第二份有具收入的被动收入的一个系统。像小霞，他本身是药师，好，那像世君，他本身在这个大学毕业，在美国工作1年之后接触到这样一个生意，所以呢，就只有1年多一点的工作。 作经验，就经营这样的生意。那短短的几年之内，也晋升了百万美金俱乐部。他现在应该才不到30岁，或者30出头而已，都非常的年轻。那志超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卡内基知名的老师，然后后来呢，自己也本身有开气管顾问公司，也是一家公司的一个老板。那为什么这些朋友，有的可能是学生出来，可能或是有像我是老师，或是有的是这个事业主，就是老板级的这些人物，都可以在这个生意平台里面经营一样一个系统，大家人人都有机会在这个系统里面成功。那目前呢，跟大家介绍过，其实两家公司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事业，企业跟事业，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全球、欧洲、美国以及亚太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发展。那随着这样子的公司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可能我们在好奇的说，好啦，公司真的很不错，也很多人在这里面成功，可是我想在座的来宾以及朋友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实在真的蛮好奇，各位是怎么走进来的，就是各位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各位为什么会来聆听一个创业的计划，想赚钱吗？还是今天晚上刚好有空？好，或是呢，就是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那其实当年虽然我是被强迫了解的，但是我觉得蛮开心的是，当初我的阿姨就在分享这个生意，也是分享这个报表给我看，因为这是美国社会安全局做了一个调查。相对于我们的创业计划，一般人我们彼此都是学校毕业之后，可能就直接接轨所谓的上班计划。那上班计划的特色是什么？从20岁的或是25岁开始工作，一直做到65岁甚至到70岁，我们人一辈子至少工作40到45年。在这45年之中呢，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可是因为在不同的位置努力，却有不同的一个结果。那1%的朋友到了65岁以后呢，他是非常富有的。所谓的富有是他可以退休，享受他的退休生活，他每一年有超过1000万台币的收入。哇哦，每一年1000万是平均每个月有100多万台币可以让他来自由调拨。所以这些朋友生活好不好？挺不错的。我们不敢说有钱会比较快乐，但是呢，没钱铁定问题还蛮多的。那每个月有100多万的这个财务可以自由的分配，那他的心思，他要忧虑的事情可以放在别的事情上，或是财务上面的一些状况。而且甚至他可能不是65岁退休，他可能50岁就退休了，或是40岁就退休，因为他手上有足够的金钱让他去享受规划他的生活。那这样的朋友，我们也觉得蛮好的。我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朋友？我们想再跟我们认识这样的朋友，有，太好了。那我们会不会考察一下他是做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收入模式？但大部分的你我是不是都不认识这样的人？那因为我们不认识这样的人，我们无从去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的生活模式跟我们还挺隔远的，隔绝的啊？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这样子的人。那大家有一个概念，同一卦的人会在同一卦，那我们就不是这一卦的，没关系，那我们看我们是哪一卦的。不是这1%，那是4%吗？财务健全的朋友，退休之后呢，没有工作了，不需要上班了，每一年还有300多万的台币可以来支配，每一个月平均是不是有30万？这个日子好不好过？好过啊，挺扎实的嘛，对不对？我不需要上百万，是几十万每个月，挺好过日子的。好，那如果我们有认识这样的朋友，我们会问他，他们是做什么的？也许有些人是专业人士，有些人是投资获利，好，或是有很好的一个地皮的有这个所谓的自己的资产。那我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朋友？哦，开始有人点头了，好，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呢？同样，我们还是不是同一卦？那没关系，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走，我们来看看。5%的朋友还在工作，终于有点亲切感了吧？有没有认识一些朋友都60、65岁还在工作的？有，像我在台北，常常坐计程车，计程车的司机，我现在发现年龄越来越大。好多司机大哥年纪真的大概都是65岁，甚至还有70几岁的，他都看不太清楚，我坐的是提心吊胆的。我想说，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还需要出来开计程车？也确实，而且有时候是深夜赶高铁回去的时候，都已经好晚了，为什么他们还要工作？为什么这么辛苦？所以这些人是真的这么爱开车吗？这么想工作吗？还是因为生活真的有需求？我就常常在跟这些司机大哥们聊天，他们大部分的人，有的人是真的退休了，想找点事儿做，所以他太高兴的，这是少数。但是大部分的朋友，他可能还有孩子在念研究所，所以他必须要继续工作。我就很想问问他的孩子，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做？为什么让你的父母这么辛苦，这么半夜还在外面开计程车？好，所以很多的朋友他是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还有负担，还有责任。那除此之外呢？我看28%已经过时，这是不是开始也跟我想一想，觉得其实是有耳闻。 有些朋友真的活过65岁，而且在现在这个环境的改变之下，生活的这个作息开始有所不同，甚至生活的压力，所以呢，很多的朋友根本生活不到65岁的。那没关系，我们不太希望是这一卦，对不对？哎，大家不太确定哦。OK， 好，没关系，是因为天气冷呢，还是想睡觉呢？OK， 好，那最后一，其实最后一个是才是我们平常接触的最大宗，62%的朋友是入不敷出的。什么叫入不敷出？其实真的不是像我们当初想象的，哇，好可怜哦，好惨，生活好需要苹果日报来报道，大家来捐钱给他，好，还是住在什么这个难民营啊，还是住在什么火车站？其实不是，哎，这是社会大众啊，社会大众都是入不敷出，有这么高的比例吗？必须是想在我们还有工作的时候，没有退休的时候，或是没有被勒令退休的时候，假设每个月的收入有5万块好了，做到65岁，5万块的收入已经不算多了，还 OK 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平平淡淡过日子，5万块还 OK。可是我们65岁没有工作之后，真的有退休金吗？那国民年金有到5万吗？劳健保可以到5万吗？保险优退真的有到5万吗？一定有打折，打几折？看是5折、4折还是3折？以前百货公司打折，我们超高兴的。你的生活费打折，大家不太愉快吧？可是呢，当一旦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从5万降到2万，好不好？还是有钱呢，打了几折？是6折，哎，6×6=40，4折，打了4折，整整少了60%。那各位没想过，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退休的生活可以安享天年的时候，他哪也不敢去了，什么也不敢享受，因为钱没有这么多了，然后日子其实是辛苦多了，所以便当本来是100块，后来变成40块。打4折就这么回事嘛，对啊，买衣服本来是可以买1000块，现在只买400块，这个是不是叫做入不敷出？你说惨淡经营还是可以过，哦，那也 OK 了，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今天这是社会现象，我们现在几岁？我们在座可能有些朋友接近65岁，可能很大部分的朋友都不到40岁。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那我像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是5%？我们有比别人不努力吗？我们有比别人不用功吗？不付出吗？没有啊，我们大家都很付出很努力，那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因为选择比努力重要，因为那5%的朋友一开始投入工作，他们就不是帮人家做，他们就在做自己的事业，他们在创造自己的系统。这5%的朋友里面有1/4是生在这样的家庭，含金汤匙出生的。那如果现在我们也大概都知道自己的身世，应该也是蛮明白的。好，是不是有这样的资产？是不是这样一个富有家庭？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嫁进去娶进来，你还有机会 maybe OK。好，但是如果不是呢？其他的人怎么进到这个圈子里面的？他们都是创业族，3/4的这样子的一些族群，他们都是因为创业。那创业它很容易，像我们一般老百姓，有多少人在创业？有多少人有胆识创业？而且万一失败了，还可以卷土再来继续创业。你说为什么不早讲呢？为什么要让我在那边听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不想继续听了。好，创业不是一般人会做的选择，对吧？我们很多人学校毕业，不是就业就是失业，对吧？好，没有听过创业这个字，对吧？好，可是呢，如果说今天这5%的朋友都是来自于创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我们今天要不要好好考察一下，我们有没有必要创业？那今天上报康就是一个创业计划，它提供了这样子一个超连锁事业，不讲超连锁，它非常接近连锁业。连锁业作为大家熟知的，是不是像 7-Eleven、麦当劳，好，或是摩斯汉堡，还有 Starbucks， 或是美而美早餐店？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果没有创业的经验，加盟是不是最简单的方式？我就加入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总公司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我也不用烦恼。假设我开个早餐，美而美早餐店，我也不用烦恼卫生纸要去哪里买。我也不用烦恼这个蛋要怎么煎，因为总公司会教我。然后呢，这个蛋饼的饼皮要去哪里批，不需要，因为总公司会提供给我。所以我只要听清楚、考察清楚说，说 OK， 加盟金多少，我要做什么，我是不是照做，我就有机会在这个创业平台里面打出自己的一片天。这其实我们跟加盟业非常的类似，我们是一个系统标准一致化。那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实体的店面，我们是一个网络的行销的一个百货公司，透过网络的一个百货商当成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者会消费的一个平台。我们有行销，我们有教育训练，我们提供所有创业最困难的一些元素，总公司都做好了。所以以我们没有任何创业的经验跟背景，人人都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很快的起步上轨道，开始拥有自己的事业模式。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架设这样的一个网站要花多少钱？ 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这样一个网址来运行我们的事业，而且更棒的是，现在我们还可以将这样的平台打到全球。我们有 globalshop.com， 我只要加入这样的事业体，我的产品甚至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可以做下单消费，我都有利润可以赚取。那这样子一个国际平台，我要投资多少钱？所以我们跟传统的加盟连锁业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没有所谓那种巨额的加盟金。不要小看美而美早餐店，像这种早餐连锁店动辄也要几十万，对吧？那你说像 7-Eleven 都是几百万的一个加盟金，加盟金的意思是你只是付这个权利金就要付几百万，那其他租店面、开店、装潢的成本是不是都是额外再加上去？所以我像我每次越分析越了解，我看到鸡排店老板也想鞠躬，好，我看到 7-Eleven 的店长我也想鞠躬，他们的投资投入可是非常大的，这个风险背负也是非常大的。可是像我们这样子上道康的事业，我们也没有加盟金，也没有权利金，更棒的是我们做网络没有地域上的限制，所以没有先来后到的差异，大家在这事业平台里面都可以发展。那也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兼差就可以了，这是不是一个利多的消息？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创业，要把我们本业完全放下，那万一今天这里有任何一个风险，我们是不是还是承担了很多？假设还有小孩子要吃饭，还有家人要照顾，那这个风险是不是太大？这不是一般人承担得起的。所以我们白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在家带孩子依然可以在家带孩子，但是我们只要用一些闲暇的时间，抽空在我们的这个事业平台里面来学习、来发展，我们就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事业模式。所以因为兼差起步，时间上面相当的弹性，投资金额也非常的小，所以在创业的成本上很低，所以风险相对是就很低。那以目前为止跟大家做一个分析，那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想知道投资金额大概有多少钱。我可以直接讲，我们的投资金额在事业起步前面最早期的这个前两个月，基本上就是13740，还包括我们独家代理的一些商品，会在这个整个的组合里面一起来做这个事业的一个发展跟开箱的作业。13740，我们讲的是新台币哦，我不晓得这样子的一个创业基金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听起来很有压力？还可以吧。我不晓得刚过完年有多少人在赌桌上就输了13740，好，或是呢买衣服买一些这个添购一些新的家具啦，买一些这个小东西。那更不要讲，像很多年轻朋友买的智慧型手机，一只手机是不是就超过了13740？那为什么会花这个钱？因为我们需要这只手机。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创业吗？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创业，其实13740是非常低的金额，就让我们有一个创业的平台跟机会，我们就可以翻转自己的工作跟生活模式了。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怎么赚钱呢？在这个平台里面有三种钱可以赚到。第一个，任何的朋友，我们是经营者或是我们的消费者，只要在shop.com里面免费就可以注册，免费注册他买的任何的商品都会有2%的现金回馈，2%以上，有的商品2%，有的5%，有的10%，最多可以到33%，所以是不是人人有奖？大家进来只要消费就可以赚到现金回馈。好，所以透过消费就可以累积，这个生意好不好推广？非常好推广，我们的客户不需要付任何的钱，好，会员费、注册费不用，他可以免费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回馈，所以我们要发展顾客非常的容易。那除此之外呢，第二份收入就相当的有意思了。所有的生意是不是都是成本竞价、零售卖出，中间都会有批零差价，这是生意的本质。那我们在网络上面经营生意，同样的道理，我们有非常多优质的从欧美代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商品进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的客户群只要有效的开发，累积到10到15位稳定回购的顾客，每一个顾客所消费的一个消费的订单，都可以产生这中间的批零差价，直接透过电脑系统进入到我们的银行账户。如果我们是这样注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少数的10到15位顾客的产品的媒合，我们就有机会拿到30%到1000%的零售利润。这是所有的老板都可以赚得到的钱。我们是创业主，我们是老板，我们当然也赚得到这个钱。以上 OK 吗？但是最棒的是，除了消费者可以赚，可以有的回馈，除了各种各式各样老板本来就会赚到的这样子一个批零差价，我们还多了一份非常可观的收入模式。这个第三个的收入模式是最特别的。我们都知道连锁业最知名就是 7-Eleven。 7-Eleven 在开店的时候，这些店长们是不是透过每一个产品的一个销售，每一个茶叶蛋，他看他进多少钱卖多少钱，那是不是就有利润？那其实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各位觉得最大的获利单位是谁？会是他们的店长还是统一集团？哎，我们都没做这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想当然了嘛，因为统一集团是拥有所有的7-Eleven的进出货，所以当一家店、十家店到1000家，到现在全台湾将近5000多家的，将近5000家的7-Eleven，一颗茶叶蛋会为统一集团缔造多少的利润？他本来也是要跟人家买蛋，他现在是自己开一个鸡蛋厂，他自己养鸡，自己来生蛋，是不是还赚得更彻底？因为他有这个规模，他有这样子的量，那个去试想，光茶叶蛋。统一集团就可以赚上亿耶，一年是赚上亿的，不过就是个蛋很赚的，因为大家都要吃蛋，对不对？大亨堡呢？统一牛奶呢？啊，是不是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商品，对于统一集团来讲，它都有非常大的获利空间，因为它的通路已经做起来，它花了20多年去布建台湾的最大的百货公司，就叫做 7-Eleven， 他们的利润是远远比像 SOHO 来的多很多的。好，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影响。那统一他是不是就负责做招商？所以 7-Eleven 的每一个礼拜在各地办的这些招商会是谁做的？是不是统一集团做的？所以他做的这么辛苦，他要做教训的，他当然理当要赚到这个钱。上当当这家公司非常的有特色，在我们公司的创办人 JL 在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与其我一个人做的死去活来，那倒不如我们开放，让我们所有的加盟主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按照通路的利润，我们一起来配置，这样子怎么样？好不好？所以说哪一家加盟连锁的一个集团，他愿意把这种特许经营权开放出来，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互惠，一起来推广。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经营商标创这样的一个生意的平台，在学习跟发展的同时，我还可以同时介绍这个创业机会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甚至不见得认识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那大家来评估考察生意，喜欢继续了解，没有对创业没兴趣，是不是无所谓？来注册成为客人也不错。所以如果我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各位就会发现这个利润就很可观，因为我们是不是做的跟统一集团一模一样的事情？那在做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公司每一个礼拜会按照我们通路发展的一个分数来提供我们的分红，最小比9500，最高一个商业发展中心一家店可以达到14000，每一个礼拜来提拨哟。那这个每项细节我们会在后面去做解释。所以双方的这个生意很简单的一个模式，就是直接投入这样的一个事业体，我们有3种收入，做一种拿一种，现金回馈消费就有。零售产品提供服务就有，那最后一个透过事业的一个分享，我只要分享事业的模式，我就有机会赚取到这样子的一个通路上的一个分红。所以相较于45年计划，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一个放弃或是单一的选择，我可以同时并行。白天我们继续工作，透过周末闲暇我们来学习2到3年的事业计划。如果在2到3年的部件，我们有了相当的一个收入模式，不用多，一个月如果有稳定的66500。我们也许是思考，我想把我白天的工作时数减少一点，我只上半天班，我可以多半天或是每天多2-3个小时陪陪我们的小孩好不好，陪陪我们的家人好不好，陪陪我们的父母好不好，和甚至自己再做进修好不好，这是不是把时间权拿回来，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划。这就是上当上这个计划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一个概念。那回头来看，我们要讲，如果今天公司是蛮稳健的，策略也蛮聪明的，也蛮成功的，我们又听起来我们觉得跟创业是有相当这样的必要，那我们来谈谈产品。如果这个商场里面的产品跟我们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大家完全不用考虑，对吧？多赚钱卖白粉卖不卖？很赚哎、欸，为什么不卖？因为违法嘛，对不对？不符合道德，而且是违法，我们怎么可能做卖那个军火，好不好？很赚哎、欸，那如果我们来走私香烟，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所以在任何的商业模式，考察产品是不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来卖卫生纸好不好？为什么卖卫生纸还不错？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除非现在还有人流行用树叶，那我就知道你怎么做了。好，所以卖卫生纸不错耶，因为这是民生必需品，对不对？那洗发精呢？也不赖啊，这种也是民生消耗品。所以如果一个商业的平台里面充满了民生必需品跟民生消耗品，那这生意是不是很好做？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做的一个消费，都会做的一个商品的一个使用。那我们今天从起床到目前为止，您已经有消费过的，请举手。你有花过钱买东西，不管买什么都好，太好了，谢谢大家的配合。所以你看这没有任何的暗装，是大家都有要消费的需求。 但如果我们都转嫁到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考察一下里面卖的东西到底卖什么，这是真的大家都需要的吗？那我们来看，美容公司是一个代理商，他有超过20年以上的代理的经验。那代理商他要从欧洲、美国进口这些商品，这么花这么大的一个功夫申请进关，跟台湾的政府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申请，然后拿到这个证字号，然后把这些商品从国外运进来，然后运进一批 BB 扣，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吧，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人用了，对不对？所以呢，代理商最聪明的是什么？就是做市场调查。他只会花心思去运行一些具有数十亿以上商机的东西。那各位去试想，在市场上什么东西有数十亿的商机？抗衰老赚不赚？跟美容相关产业赚不赚？有，一定有商机。婴儿小朋友的市场有没有这样的商机？还有什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商机？瘦身的有没有商机？哦，不止几十亿，在台湾是几百亿的业绩，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兰商当抗这样一个商场里面，我们独家代理的品牌，第一个手打就是抗衰老。营养保健品的使用，不是我们用不用，我们用不用，很多人都在使用。那现在各位也发现，因为整个环境的不同，我们得到的营养分实际上已经差距很大。现在不是说你吃吃东西就可以拿到养分，而是你要吃到对的东西，而且足够的量才拿得到基础的一些养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在寻找解决方案，来开始摄取一些营养补充品，像是 B 群啦、钙足啦等等的，像这些商品。那这些商品呢，我们公司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技术，叫做等渗透系列。爱上它等渗透系列，它是以粉状还原兑水还原成人体体液的浓度，所以像我们在服用我们的营养补充品，好喝的像一个果汁一样，但是特色是进到你的肠道，5分钟就吸收90%到95%。它没有消化的时间，它是直接吸收，所以它的功效是所谓的效率是非常快。所以同样是摄取营养补充品，像我自己本身，我才回从美国回来，我去美国学习才回来3天的时间，今天是第4天，所以我的时差还是蛮严重。严重是因为没有在调了，一直有在工作，或者就是比较随性。那因为我今天白天在台中讲课，昨天就到了台中，所以我从昨天半夜的应该说半夜的3点就已经起来。工作也好啊，泡澡啊，然后讲讲课啊，到现在为止，我刚刚眯了10分钟而已。那你说身体累不累？某种程度来说，其实是蛮累的。OK， 我觉得现场蛮多朋友看起来比我还累，倒是。OK， 好，那我其实基本上我在上场之前，因为我要做这个事业的一个分享，我头脑不需要很清楚，我也是就服用我们的营养保健品，好，有关于免疫力的提升啊，还有这个头脑上面的一个清醒，还有能量上面可以补充，可以让我提神的，你是噼啪就这样子喝了多少，喝了大概200多 cc， 然后就上场，像我现在就觉得精神很好，然后就可以开始做这样一个事业展示。那像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需求来服用，哎，就觉得真的还蛮不错，就可以推广，所以后来发现这个产品市场是有市场区隔的，因为它不像一般的维他命要吞那种定状胶囊啊，又不好吞，而且吸收率又很差。就我们的市场在台湾推行了8年半，现在每个月的营业额是将近要超过2亿耶。我们不做任何的广告，这么多年了，每一个月都是将近2亿，到现在超过2亿，开始近逼3亿。您想这样的商品是不是有市场性？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大量的这个购物来提供更多的服务，因为我们的产品消费者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所以像这样子优质的营养保健品，我们有非常完整的抗衰老系列，好，抗氧化系列，还有从头到脚各式各样的这个不同器官的一个营养补充。那除了营养保健品之外，事实上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健身，我们讲健身跟体重管理的系列，在台湾也推广得非常好，我们是进一套完整的一个系统，透过教练的这样子的小班教学，12周的一个培训，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学员可以知道如何越吃越瘦，很酷吧？越吃就可以越瘦。那跟平常的少吃多动是不是不太一样？少吃已经不容易，还要多动是不可能。好，所以很多的朋友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达标过，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就是鼓励大家要越吃，因为身体是需要能量的，是需要补充的，只是吃的东西只要是吃的对，再加上我们一些协助新陈代谢的这样子的一些补充商品，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瘦身效果。像我自己本身也有相当年纪了，所以也受惠于这样一个系统，让自己背影看起来有点像20几岁、yeah. OK 背影吧 OK 好，那体重管理系列在台湾其实真的推行了很好， 好，那实际上我们全台湾最知名的这个教练现在就坐在现场，就是我们嘉义的主雅博士，那他本身就是负责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线的一个教育训练，好，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系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各大百货公司在母亲节周年庆最夯的产品是不是就是皮肤保养，好，所以我们也有皮肤保养系列，超过7个品牌线，就跟一般百货公司一样，我们有针对不同的肤质的需求，要保湿有保湿，保湿美白除皱等等都有，有草本系列的、生态系列的、胶原蛋白系列的，或是干细胞系列的，好，我们有不同的产品线来符合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选择。除此之外呢，皮肤保养好的，我们还有美妆界，我们有一个 Motive 这样的一个品牌，由我们的这个创办人的夫人 Laura Redding 亲自这个坐镇来发展这样的一个品牌线，所以我们跟这个还有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位艺人叫 Lana 来发展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线，所以目前呢，在美国的一个策略是跟专业的彩妆师合作，由专业的专家来建立这些商品来推广，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知名的这个政商名流是使用我们的产品，那他们自己在媒体上面的曝光，为我们带来大量的业绩的一个缔造。好，再透过社群媒体的一个分享，所以 Motive 现在美洲美国是非常非常知名，很多的杂志以及很多的时装秀都是指定使用 Motive 这样子一个品牌。那目前在台湾呢，已经这个知名度、曝光度也非常的这个快速节节在升高，那我们的业绩也非常非常的好。好，那除了我们讲说美妆啊、皮肤保养之外，事实上的家庭清洁用品，或是我们所谓的沐浴系列，也是我们一般人最常用到的这个品，所谓的民生消费品跟消耗品。那这个在我们的平台里面也都有，而且呢，我们平台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产品线，叫做网络中心，能够协助我们很多台湾的中小企业，将它的商品或是商场或是公司的营运直接一化，让全世界都可以搜寻到厂商的一些商品或是这样子一个平台。那透过一化这样的过程呢，我们有提供完整的架站服务、软体的服务，还有这个背后有这个设计跟设计团队跟我们的客服团队来支援。所以以上呢，我们想各个不同的品牌线都是我们shop.com美安公司独家代理跟进口的商品，全球、全世界都只有在我们的网站才买得到这些商品。所以您想，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商品在我们的手上，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先吸引一票专门的顾客，他只要买我们的商品，他也只能在我们这里买，所以我们会有基本的顾客群。那透过这些基本的顾客群，当顾客上门的时候，也会意外的发现啊，原来你们还有其他的厂商啊，譬如说永丰余可以买各式各样的品牌的卫生纸，或是呢发现啊，黄行也跟你们连线呐、啊，我到这网站里面来买营养补充品，还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还可以订机票，而且订机票还有2%的现金回馈，跟我直接到华航买的票是一模一样，价钱一模一样，可是就多了这2%。那很多朋友觉得怎么会这样子？这2%是怎么来的？各位要知道，我们平常在消费路上是不是有看到？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Giordano 好了 ，Giordano 大家都认识，对不对？佐丹奴 ，OK。好，我们去佐丹奴买了一件衣服，价钱跟你去譬如说百货公司，嘉义这里最大的百货公司是Nice 百货。Nice 哎、欸，超酷的，这名字叫 Nice。OK， 好，还是百货好了。假设里面也有佐丹奴好了。那请问，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佐丹奴跟我们在路上经过的佐丹奴的直营店买的衣服价钱是不是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对不对？可是周年庆的时候就有什么特色？周年庆是不是百货公司可能买5000送500？那这个时候你买5000里面，如果有买到佐丹奴的衣服，是不是一模一样？对，其实百货公司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它会在一些特殊的时段会有一些特殊的优惠。这样子一个优惠是谁提供的？是百货公司提供的，这样子一个通路的这样一个回馈。那我们的平台呢 ，shop.com 就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所以我们跟厂商合作的一个模式，厂商实际有了订单，他就回馈给我们通路，我们通路就回馈给我们的客户，所以一模一样的机票，我们一样可以拿到什么？一样可以拿到现金回馈，对客户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划算。2500多家的合作伙伴商店，所以对我们的客户来讲，是不是选择非常的多？好，在这个平台里面会发现，不只有我们独家，还有这么多的品牌线，所以客户只会一直不断的回购来这里搜寻。就算他不直接下单，他来搜寻比价都好吧，因为这是一个平台，可以让他来参考，节省他在外面消费比价的时间。好，所以我们还有金石堂书店啦，你看像远东集团的 Go Happy 这样子的百货商场。爱买的商场，所以食衣住行娱乐什么东西都买得到。那在我们的平台里面呢，什么东西都买得到。那我们要怎么样推广这个平台？早期如果我们大家没有做过生意，或者有接触过生意的朋友都知道，从1930年代到目前为止，每10年20年就会有新的行销方案。但是现在最新最夯的行销的一个模式是什么？现在如果再单靠发目录，那要发到哪一年啊？ 如果单纯要靠打电话的业务行销，这样子你要接受多少挂电话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生意要怎么做？透过网络电子商务，让顾客自己上去做选择，而且顾客最喜欢在半夜下单，因为那时候夜深人静就可以好好的，就好好的专心的买东西，而且呢，如果东西送过来还可以藏起来，我就很喜欢这样。因为我妈妈就一天到晚盯我们买东西，我都说哦，别人订的，OK， 好，我就把它送到我的房间了 ，OK， 好，所以网络订单、网络这个电子商务，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多朋友的实际上的消费的生活平台跟生活习惯的一对一行销。当我们消费的时候，任何的问题，我们有专业的这个购物顾问来做服务，这个其实都是超级的大型企业才能够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所以你想，我们去百货公司，如果一进去就有随身的随护来带着你去买东西，这种感觉好不好？我在纽约有一个高级的百货，我只是进去逛，我就有这样子一个随身的一个随护，他陪着我逛。我刚开始有点尴尬，可是后来发现他介绍的这个品牌、介绍的衣服都会帮我做很多的说明，我觉得有这样的贴身服务真好。虽然最后我没有买什么东西，但是他还是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是最优质、最精我们讲说精品业才会有这样的服务。我们上当趟每一个购物顾问都可以提供顾客这样的服务，所以让顾客就算只买个卫生纸都觉得宾至如归，他会不会常常回来？他会不会带朋友来？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才是现在消费的行销的一个趋势跟一个走在时代的尖端。那社群购物根本就是很多现在很多的朋友经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过程。你看，当我们在做我们讲下班的生活习惯蛮特别的。你想想五年前的手机有什么功能？五年前的手机讲电话那就逊了，是不是要可以照相，对不对？那现在的手机如果就是讲电话跟照相，是不是也逊掉了？你要是不是要可以上网？好，那现在呢，讲电话的同时照相的同时，是不是还可以立刻上网去分享？所以现在大家吃饭进餐厅菜来的没有人可以动的，是不是要先照相？大家都照完相之后传出去了，分享了之后，大家可以开始比较放心的吃饭，这是变成一种国民的习惯。那你看我们大家出去玩，好，现在以前拍照这样拍，现在拍照都这样拍，对不对？好，拍完之后是不是马上上传？我们去哪里玩啊？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所以现在的大家的生活习惯都跟社群媒体是息息相关的，完全没办法离开。好，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模式很有趣，这叫做趋势。趋势的特色是我参不参与，它都在发生。我参不参与营养保健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市值都一直在往上涨。所以如果今天我要做生意，我跟着趋势走，我会做得轻松又愉快，因为这是市场的需求，我不需要做任何的这个强销的动作。网络我参不参与，它都是网络订单一直来，所以与其跟它作对，不如赶快归队嘛，对不对？赶快学习一下网络购物是什么样的平台。如果我的生意可以跟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做接轨、去做连接，我是不是赚这个钱容易多了？再来创业其实也是一种趋势。在美国现在有非常多的大学提供高额的奖学金来给有创业想法的思维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够创业、创建属于自己的事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所以事实上创业也是一个趋势。那最后呢，社群购物刚刚提醒过了，这是根本就是一个大家生活的一个习惯所创建的一个购物平台。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模式，我们这个生意，大家也不用想，传统的做生意最为人诟病跟害怕的其实就是竞争的关系。可在我们的生意里面，我们完全颠覆了所谓传统的水平行销的竞争。我们把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意里面所付出的努力，都透过系统的改革。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意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根本没有做过生意，所以我们与其竞争，不如合作，好不好？我们大家本身也没有什么太高太厉害的一个本事，但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有人的努力都可以透过制度跟系统让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回馈。所以你帮我，我帮你，我们大家都是你成功我就有机会成功，所以我们就可以互惠。透过这样一个系统，简单的五个步骤，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生意里面兼差2到3年可以完成相当的一个事业累积的，就完成这样的事业计划，那感觉是不是跟自己稍微贴近一点？那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接下来的五步骤，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解释。那你想5分钟，我们就从第一条念到第五条，大概就花了5分钟吧。好，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不管今天讲的快也好，讲的慢也好，结局都是一样的。 结局就是您不用当下做任何的决定，因为这是一个事业，不是说今天好看个电影好，或是吃一顿饭，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可是呢，它也不复杂，所以呢，鼓励大家，明天我们还有一整天的培训，来跟大家分析这个生意是怎么可以从无到有。一个幼教老师，或是任何一个平民老百姓，怎么在这个系统里面去找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创业平台？所以它其实步骤是很简单也很单纯的。第一个，我如果要投入这样一个生意，我当然是申请加入。那我申请加入之后呢，我就有上当创平台，我也有起步所有需要的一些所谓的书面的一些资料，还有教育训练的一些资源。而且更棒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事业发展的一个特许经营权，公司直接透过我的加入就直接提拨给我，所以我自己学习经营，我就可以开始推广这样的一个生意。如果我已经理解生意的一个模式，那第二个，一旦开店之后呢，我有上当创平台，所以我的客户还包括我自己所有的生活上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如果买的是我们美安独家进口的商品，我们就会得到 BB 这样的一个分数，拿分数就可以换分红，所以我喜欢分数。那我买独家代理的商品，我有 BB， 我买合作店家，譬如说华航或是美珍香的肉干，或是金石堂的书籍等等，我们就可以得到 IBB 的分数。所以不管今天我们在这个商场里面买任何的消费任何的商品，我们都有分数可以累积。那分数累积在哪里呢？累积在我们的一个账户里面，在这个账户的一个累积，透过10到15位优惠顾客不断的回购，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消费，可以将这样的分数累积在我们的公司给我们的电脑的银行账户。那什么时候这个账户会打开？事实上呢，我们投入这样一个生意，我们以13740这样子的一个起步的一个启动，我们就可以直接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账户来累积我们所有的积分。红色是 BB 独家代理，绿色是合作厂家，红色累积红色，绿色累积绿色。你知道红色绿色很有意思，这不就是钞票的颜色吗？对不对？好，所以只要我们累积到这些积分，我们就有机会将这些分数变成我们的分红。那第四步骤就很精彩了。如果今天分红来自于通路的拓建，所以我是不是要学习分享这个生意？所以如果今天我分享这个生意，会不会每一个人对创业都是有兴趣的？不会的，这是很直接的，不会的。不要说对创业，我们找人看电影都会被人家拒绝，对吧？对，就不喜欢看电影，说不想看这部电影，要说我没兴趣，下次有比较有趣的再找我，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找人吃饭，会不会有人不跟我吃饭？我们找人打麻将，会不会有人根本不会打麻将，他没打算要学？所以本来就是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有人会，有人不会。创业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不是一般人都会参与的。可是，一旦我们像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创业的经验，但是透过一个机缘，然后我们认识了这生意，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透过我们自己的一个经营，让我们身边的朋友发现，原来创业没有这么困难。那也许可以跟我们评估考察，所以我会不断做这样的事情来做推广。一旦我们推广，假设我有机会拓展业务，什么叫拓展业务？我开店，我还有机会拓店，让多一个店长合作伙伴来跟我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对公司来讲，我是不是就像 Seven Eleven 一样，像统一集团一样，可以多开一个 Seven， 多开一个 Seven， 是不是我们就会有通路上面的一个发展？所以通过这样的模式，我就是单纯的分享。是我朋友 汤姆本来就在找生意机会，他跟我合作，一旦他以13740跟我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申请加入之后，他也开了一个网络的上当号，他就在电脑上跟我产生了连线。产生连线之后呢，Tom 以后他所有发展营运的分数，我100%都可以拿到，那不是很棒吗？所以为什么不用我们一个人，要有全世界所有的客人在我们的手上？不需要每一个人镇守自己10个客户，10个客户，我们两个一合作，是不是就共享20个客户带来的中间的利润的一个基础跟机会？那他们的分数会给我，我的分数也可以100%跟他们来做对流。所以不是他做给我，而是他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做给他了。所以要不要握握带你来的朋友的那双手？好，谢谢他分享这么好的一个事业给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决心要开始学习，要开始投入这样的生意，在我们还懵懵懂懂、搞不清楚状况，您可能就已经有分数来跟您做互惠跟累积。因为带您来的朋友可能已经是比较资深的店长，他已经有稳定的订单，这个就是我们的合作模式。再来，我们再跟4、5个朋友分享。苏小姐跟那小刘同学好久不见，联络见面之后发现苏小姐非常喜欢网络购物，可能毫不考虑直接加入这个生意了。那大家一起来合作，对于总公司来讲，只要我们可以合格推荐左右2个店长， 那我们在这个生意体里面，不管今天通路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永永远远就可以透过稳定的一个发展，拿到这所有百分之百业绩的一个累积。这个百分之百的这个点数的一个累积，透过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大家一起学习，彼此教导，彼此管理，并彼此帮助，在这个事业体里面发展。你好就是我好，因为你的就是我的，我好你也会很好，因为我的一份数也可以跟你交流。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人人在这个事业里面不断的分享生意，分享生意，服务顾客，服务顾客，分享生意，服务顾客。我们只要一直持续做这样的事情，那各位去试想，上学是不是就是一直去上课、学习、考试？上课、学习、考试是不是就毕业？上班呢？学习、工作拿薪水，学习、工作拿薪水，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每件事情就是不断的重复，在我们的生意里面，两到三年坚撑起步也是不断的重复，一直分享分享生意服务顾客，分享生意服务顾客。只是问题是因为游戏规则不同，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每一个店长产生的分数百分之百都会回流上来。今天艾希丽小姐做出来的一百分，每一个店长都可以拿到一百分。我们可能想，怎么可能？为什么？很有意思，跳棋怎么玩？他就用跳的。象棋怎么玩？就用推的。那五子棋跟围棋呢更妙，根本就是同一个棋盘同一个棋子，是不是玩法完全不一样？球类有这么多，都是圆的，大小不太一样。为什么有的用丢的，有的用打的，有的用盘子，有的用手头？其实每一个游戏本来就有它的规则，在上当这家公司的规则就是这样规定的。大家一起来合作，你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团结，就是合作，小虾米都可以一起变成大经理的，分开来是不是还是小虾米？再胖顶多是龙虾，能做什么？还是一样。好，你龙虾不可能比大经理大的，但是我们每一个小虾米合起来，透过这样一个系统，我们都可以在两到三年之内就有机会为自己的生活模式做到很大的一个翻转。所以翻转怎么翻？我们就一起努力，一起合作，一起合作。只要分数累积到公司电脑每一个礼拜会去考核，左右边达标1200分、1200分，分数怎么来的？无限代百分百累积上来的。只要累积到1200、1200，我们就有1:9500。然后呢，它会继续累积到2400、2400第二笔，3600、3600第三笔，到5500、5500最后一笔19000。你说董小姐可不可以讲慢一点？没关系，我跟你讲，讲慢一点跟快点效果是一样的 ，OK 哈。所以好，让你去自己继续考察，没关系，自己算。我也变算器按了好多次，我才明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重点，这个 BB 的分数它会一直累积，好，每一个礼拜有就分红，没有呢下个礼拜。那它可以维持多久？超过的 BB 可以维持1年的时间 ，IBB 绿色的分数可以维持2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要不要担心受卡？不用，白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们不用担心这一些我们辛苦做出来的一个分数会不见，因为它有1年到2年的生命期。但是每一个礼拜电脑却会结关来看看我们拿到分红，如果有就直接进到我们的电脑账银行账户。所以这样子好不好？超好的。好，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人人都可行。但是我们的事业目标是什么？坚持起步，让我们在2到3年之中做好这样一个通路的一个部件，稳定的一个顾客服务跟点数分红的这样一个累积。我们有机会在2到3年之后，每一个礼拜从零超过5000，从零超过5000，我就一次拿满所有的分红奖金，拿到47500通路的分红。红色的分数可以这样做，绿色的分数一模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商品的强销跟推销。我们的朋友喜欢用多酚，我们就拿绿色；如果喜欢用我们独家进口的皇家系列或者 Fix 系列，我们就拿红色。红色、绿色是不是都可以换到我们的分红？所以我们只是推广shop.com，推广商场就可以了。顾客买什么，其实我们都很开心。而且如果在这个生意里面彼此的协助跟辅导，我们不只可以拿到47500，透过我们的点数的一个对流，我们会让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快的可以发展这个事业体，拿到更好的一个分红。所以我们同一个礼拜自己走完5000、5000，红色的积分电脑就会去扫。如果左边有任何一个店长，红色的积分也做满；右边任何一个店长，红色的积分也做满，电脑直接会提拨多一笔领导奖金19000给我们。谢谢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以身作则，而且辅导伙伴成功，让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生意里面周期走得更快，拿到更多的通路上面的一个分红。那如果今天我们做满一家店，114000拿满了，我们可以决定，哎，看上去问天书呢，还是在这个生意里面再继续去做第二家分店的一个开设。连锁加盟业就是这样，第一家怎么做，第二家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好，当我开设第二家，同样的一个事业模式，只是很棒的是我们示范同辈就好。当你 年的我们跟 Tom 发展的这一个团队已经为我们做了两次累积，我要再做第二个分店的一个收入模式，我只要再带一个 Larry 一个合作伙伴再继续发展一个通路，我就有机会拿到第二笔9500到114000。以此类推，每一个区域像现在亚太区的一个整合，我们可以发展香港的市场，可以发展新加坡的市场，可以发展这个澳洲、纽西兰，我们都可以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点数合并的一个机会。只要达标，一个区域可以开999家，所以最少一家，最多可以开设到这么多家。那如果今天我们还要做到欧洲、做到美国，我们就可以开上千家店了。所以这个收入是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好，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事业体，而且不断的辅导更多的合作伙伴，他们都赚到钱，我们铁定赚到钱。所以这个生意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跟逻辑是，帮助他人成功，我们就可以成功，而不是竞争关系。干掉别人，我们可以自己成功，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文化跟不同的一个事业的一个价值观。那透过彼此的一个协助，我们杠杆彼此的专业跟时间，人人在这事业里面都可以更快的拿到财务独立跟时间自由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拿到财务独立跟时间自由，然后要干嘛？这很有趣哦。如果今天你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就有很好的一个收入，请问你要干嘛？这个才是我们要真正花时间好好研究的。很多的朋友连到退休他都不知道要干嘛，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不工作的时候可以干嘛。可是更没想过郭台铭的女儿她需要上班吗？不需要吧。所以是不是从小学很多的才艺，然后从小有很多的机会，然后他从他有意识以来，他可能就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想以后他想做什么，而不是以后他去哪里上班，对吧？所以各位有没有试想过，一旦我们在这个事业体里面一旦做起来了，我们有稳定的一个收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自由。各位，什么事情是你想做的？这在8年半前，其实生意我没有听得很懂，因为我不可能第一时间，我阿姨花更短的时间跟我讲完，而且没有任何的PowerPoint，只有一张纸跟一支笔，圈圈画，画画画的我头也花了。对，我第一，我要先确定这个生意是真的吗？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我问很多的问题，这是真的吗？真的可以这样做吗？然后问完的问题之后，我回家完全睡不着觉，因为我第一时间我不是在想我的零售这个顾客哪里来，我也不在想我的生意的合作伙伴在哪里，去哪里发展。这个对我来说，就像我们以前不会用筷子，学就会了。因为你饿你要吃，你不学你就会用了。我们不会写字，慢慢学你就会写字了，慢慢你就会说话了，这都可以学会的。可是重点是，如果学会了这些，把这个生意真的像这个计划做起来，哇哦，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天天旅游了？然后我可以天天享受我的人生，而且我再也不用担心钱会有不够的问题，因为钱会一直源源不绝的来，每一个礼拜分红。哎，所以万一今天礼拜五分红了，然后拿到钱了，我就开始享受我的人生，花花花，万一不小心花太快花完了，花到礼拜三没钱了，只要饿一天钱就来了。所以我想说好好哦，因为我不喜欢理财，那我不理财财就不理我，所以我一直没有存款，我一直没有这个金钱的这个障碍。可是如果今天我就是投入，因为我工作向来很认真，我只要投入这个事业体，这个钱每一个礼拜可以出来，我也不用理财，反正它是有续收入，会一直出来，这个多好。所以我光想到这点我就睡不着觉了，隔天好早的起来继续想问问题，这个生意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发展。所以明天我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好好跟大家分析经营这个生意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要准备的一些心态上面的一些调整。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可能有一些还有一些产品想要试试看，或是今天晚上花点时间去我们上班上逛逛看，好，试着譬如说你试着要买什么品牌的卫生纸，看看你花多久时间可以找到这个卫生纸，可以完成下单这样子一个动作，去试着注册看看。在这个过程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明天可以再来询问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购物顾问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好不好？那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如果今天这个计划是真的，3年之后我们可以拿回时间完全的自主权。不晓得各位真正想要圆什么梦？我在这个生意里面要买的房子也买了，不会开车也买了车子，好，一个工作伙伴大家一起共享利用这个车子。那会有我一直陆续在完成我的旅游计划，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享受，一边享受的同时我还是可以兼顾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所以我在经营美安之前呢，我其实去过20多个国家旅游，因为我很爱旅游。可是在经营美安的过程之中，我还是一路在旅游，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去过超过45个国家。那还完全不影响我的事业发展，而且更棒的是，我越玩越享受，我的生意就做得越好，因为这个生意的基础跟基准就在吃喝玩乐，太过瘾了吧。 所以有关这吃喝玩乐的细节，我们大家以后未来，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时间，尤其是明天会跟大家好好分享，好不好？那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大家明天见，谢谢。